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20节。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20节，请大家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同声来诵读神的话语。请，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万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人之人出熟的果子。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智慧有力量。主，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让你的话语永存在我们心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基督的复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基督徒以欢喜的心、感恩的心来庆祝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了。如果我们中间有新来的朋友，我也是以主耶稣基督的爱来欢迎你，愿神的真理恩典、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与你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真神，因为爱我们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又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你就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庆祝你的复活，向世人宣告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愿这样子的信心、这样子的亮光长存在我们的心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是今天是复活节哈。复活节它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基本上它就是因为它很特别，我们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就告诉人家说，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一位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又真又活的神。复活节它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节日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不管你是回教、是佛教、是什么宗教，大概都有个教主。如果有个教主的话，那个宗教多半会庆祝他这个教主的降生，也会纪念他这个教主的死亡。所以如果你说耶稣只有降生、圣诞节跟死亡的话没什么特殊，但特殊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有个节日叫做复活节，这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节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掌管生死之权的那位神，他不能被死亡所拘禁，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我想跟大家先看两节的圣经，从这两节圣经开始我们来思考基督复活的意义。第一节圣经出自于罗马书1章4节，他这样说，耶稣基督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它非常的重要，因为借着这件事情显明了、确定了、宣告了耶稣的身份，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另外一节的圣经就刚刚我们读过了，从反面来看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哥林多前书第15章17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徒然，白信了，你们仍然在罪里面。说为什么耶稣没复活的话，我的罪还在，我们还在罪里面。让我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是什么。我们相信有位独一的真神，他创造了我们，神爱我们，他要我们每个人活在他的爱里面。可是人却是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人爱自己胜过爱一切，我们也不想听神的话，我们宁可听撒旦的话，也不愿意听神的话，因此而远离了神。那你说远离神有什么后果？远离神有一个后果，这个后果就是生活在罪恶里。远离神的后果就是生活在罪恶里，我自己的罪，我旁边人的罪，还有整个社会人的罪，我要生活在那里面，而不是生活在神的爱里面。那神不要我们这样子活下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为了要拯救人类，他就来到世界上来，成为一个平凡的人，他让自己受冤屈，被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姐妹，这是尊贵圣洁的神的儿子，为了你和我，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好叫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身边。那耶稣替我们死这件事情，照着圣经所说啊，圣经的话就是这叫做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耶稣是义的，是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跟不义的。那我就想请问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好人，那个义的，他为什么会要去代替不义的？那如果有一个人很坏，坏得不得了，你知道他是一个大坏人，这个人得了肾脏病，请你捐一个肾脏给他，捐不捐？我是一定不捐的。如果有一个人他非常不义，他非常坏，我巴不得他们一个一个被抓起来，判刑越重越好，惩罚越重越好，我绝对不会替他们死，连替他们打一下手掌心我都不干，因为是坏人。可是耶稣为什么愿意替我们死，替我好了，为什么愿意替我死？我知道自己没那么好，耶稣看到我不会说我是一个好人，我愿意替他死。那耶稣为什么愿意替我们这样子的罪人而死呢？在大家的人生经验里面，应该有一种经验，有一种情况，就有一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人会甘心情愿的替另外一个人死，替另外一个人献出自己的生命。那这个情况就是爱。如果有一个人哈，他爱另外一个人，好比说妈妈爱孩子，说爱到了一种程度，一种极端的程度的时候，他为了要救这个人，他宁可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他而死。耶稣为什么愿意替我们而死呢？那圣经的罗马书这样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一个有爱心的人死或许有敢做的，但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神的爱，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就是说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要我们能够看出他对我们的爱。就说这已经显明的事情你怎么看不见呢？借着耶稣的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可是我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那怎么办？如果说耶稣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凡人，糊里糊涂的叫罗马人给他给钉死了，那么这个人的死还能够显明神的爱吗？那你我的罪还能够因为这个人的死而得到赦免吗？我打个比方，如果那个国王他来到了民间，为了你跟我而受苦受难，那我们就知道国王很爱我。那如果那个受苦受难的他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跟国王没有半点关系，其实国王还在皇宫里面吃香的喝辣的， 那么那个人受苦再重，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因此之故，耶稣的受难跟他是谁，跟他的身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耶稣如果不是神的儿子，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不能够显明说神是爱我们，我们的罪也不会得到赦免。只有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的死才能够显明出这是神爱我们，而且神借着基督的死来赦免我，才会有赎罪的功效。那现在我们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那刚才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也是圣经为什么说这句话，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面。就是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他就不是神的儿子。他如果不是神的儿子的话，他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还是罪人的身份，我们信了半天白信了。你如果说我愿意信耶稣啊，耶稣教导很好，我这样子做人太美了，世界上充满了爱，但是我就是不能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这样子的不信就是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那他的死，他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好人的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显不出神爱你，也救不了我们，受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复活的早上来想一想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就死人复活这件事是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我们都是人，我跟弟兄姐妹一样，各位朋友一样，就是人家跟我说死人复活的话，我是不会相信的，换了谁都不相信。你说他被医生误诊，后来就以为他死了又活了，但是最后他还是得死，就世界上到 so far 到现在从古至今生一个死一个，没有例外，到最后总得死。那说一个人他完全复活了，不死了能吗？就是弟兄姐妹，你看我们所信的哈，我们基督信仰的话，耶稣的生跟死两件事情。耶稣生的时候有童女生子是吧，耶稣死的时候有死人复活，两大神迹。这在两大神迹中间还有十字架上的苦难，耶稣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就是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我们现在理智一点，我们的信，我们说基督徒要有信心，但是神给我们有理智，我们也要信的说合情合理是真理。说如果一个人他要发明一个信仰的话，完全不需要发明的这么困难，你说叫人怎么信呢？一开始你要我相信童女生子，后来又要我相信死人复活，中间还要讲那些什么单罪，我没有罪，我也很不喜欢听人家说我有罪，然后神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每一条都是特别难相信的。如果我只要讲一个，就我发明的话，我发明一个宗教，我就说有一位神他非常非常的爱你，非常体贴你，非常愿意帮助你，那一定非常的受欢迎。你看人所发明的神都是这个样子，绝对不会发明的让你这么难信，中间绕这么多弯子，这么困难，还要讲到罪的事情。那为什么2000年来基督徒没有改他们的信息，到现在还是讲童女生子，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那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是真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只能这么传下去。而事实证明2000年来人也就这么信下去了，因为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当我们第一次听到死人复活的时候，我给大家看几个圣经上的例子，他们一听到的时候一律不相信。首先是跟过耶稣的那些使徒不相信，这些人是跟了耶稣3年多的，别人不了解耶稣，他们应该特别的了解，但是他们一听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所以在路加福音24章11节记载说，那些妇女在那个复活的清晨，他们到坟墓里面去找耶稣，后来发现耶稣复活了，就非常的高兴，就来告诉，跑回来告诉那些使徒们说，主复活了， 路加福音24章11节记载了说，使徒刚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反应说，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那耶稣其实已经告诉过他们3次他会从死里复活。耶稣还在的时候啊，第一次大家应该都记得，就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一次，耶稣他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3日复活。然后你记得彼得马上就拉住了主，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这故事大家记得，你看看那个彼得的那个反应，我有点怀疑他只听到前半段，因为他说万不可如此，他一定不是说你复活万不可如此，他八成只听到前面，他就没听，他说啊，你被杀受苦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离到你的身上。那后面耶稣说第三日复活，我不晓得他听到了没有。第二次就还在那件事情之后啊，到马太福音第17章又记载，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又讲到他要复活。那门徒的反应是什么？这一群门徒就大大的忧愁，我也怀疑他们只听到前面，因为他们很忧愁，他们就没有想到那复活那件事情。最后是在耶稣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就要进去，然后就要受难的，在那个路上，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讲了3次他要复活。但是事到临头，耶稣真的复活的时候，门徒第一个反应胡说八道，门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对于那些妇女所传的说主复活了，他们反应是不相信。后来第二个例子是那些雅典人，在古代的雅典人，他们是特别有学问的人，就像在座的各位许多人一样，你们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使徒保罗有一次他人到了雅典，在他们的那些文人聚会处，一个叫做雅略巴谷的地方，在那里去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讲完了之后，那些雅典人什么反应呢？圣经说众人听见他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就是笑话他，开什么玩笑，怎么会有死人复活，这些知识分子不相信。但是也有例外，就是他们当中那个最有学问的那个人，就是雅略，圣经说雅略巴谷的官文贪祭酒，就是他那个地方管那个地方的人，说这个人叫做丢尼修，他信了。另外还有一些尊贵的妇女，他们也信了，就好像现在很多知识分子他们信基督复活。第三种人哈，那些宗教里面的人，宗教领袖，一种人叫做撒都该人，大家比较多听过法利赛人，但是当时其实有两组人，一种叫法利赛，一种叫撒都该。使徒行传23章第8节记载着说，当保罗他被抓了，他就向他们讲一些耶稣怎么样复活，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说当时那些会众里面呢，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没有天使，没有鬼魂，法利赛人说两样都有，有复活，也有天使跟鬼魂。撒都该人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就是当时的那些祭司们，很有权柄的人，他是宗教领袖，但是他不相信死人复活。第四种人就是教会里面的人，好比说我们现在是个教会，圣经记载说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14节记载说，这保罗就在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就很多其实他们是在信仰圈子里面的人，当他们一听到死人复活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那我现在请问弟兄姐妹，就是 personally 对你个人而言， 就你可不可以诚实的回答一句话，你相信基督复活吗？你这位，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这位信主的人，你信基督从死里复活吗？我还是从很理智的角度来请问，我很恭敬的请问大家三个问题啊，请大家在 A 跟 B 之间做一个选择题。第一个问题啊，我就是问大家，请问你觉得哪一样，哪一个答案比较合理？第一个问题 ，A， 人做不到的事，神也做不到，这是第一个选择。B， 人做不到的事情，神做得到。就如果 A 跟 B 让你选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好，那我再请教大家第二题。如果说你已经信主了，你信神哈，那么 A， 我信神，我的神和我一样的平凡。二，就 B 哈，我信神，我的神比我伟大。这很简单的题目，你们选哪一个？好，第三题哈，无论是人或是神，都必须服从自然律。B。人必须服从自然律，神却超乎自然律，你们会选哪一个？好，那我们清理掉一些问题，再从这里来出发，就是从人的领域怎么样走到神的领域。我们来看一下人的领域，我就是画了这个图。我们人活在这个自然里面，这个绿色的圆圈代表是自然，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活在这个自然界里面，自然有它自然的律在里面，那这是一般人的一个世界。但是在神的世界的话，在那个绿色的圆圈之外，在自然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这是属于神的领域。在神的领域，因为它是超乎自然律之上，就会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包括童女生子跟死人复活两个情况，就是你只是活在人的世界跟活在有神的世界是两个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的图画，还是讲到说这两个世界。首先就是我们这个人的世界，活在这个自然界里面，如果是只有我们自己，就是说你不相信有神的存在，没有神，都是人，人跟物质，那就有个中间就是你自己了，然后周围有这个世界。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后我们相信是有许多的极限的，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然后我们里面有很多焦虑，也有很多的惧怕。第二个就是有神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就是除了我跟自然界之外，还有神的存在，然后照着圣经所应许的话，有许多好的事情会发生。两个世界当中有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耶稣基督。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是从自己的只有我跟自然界的这个世界，到了说有神的这个更大的自然界。那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这样子。我为什么跟大家看这个图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就说同样事情，但是你换一个观点来看的时候，你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好比说有人带你去看一栋房子，三房一厅的，就是很普通的一栋民宅去看，然后那个人就跟你说这房子是我们的总统的住宅，然后你就说你们是什么国家，总统才住这种房子。但是同样的一栋房子，人家告诉你说这是我们的学生宿舍，一个人一栋，你会说你们是什么样的国家，学生可以住这么好的房子。同样的一栋房子，但是因为你的了解不同，你对他的那个意见就完全不一样了。很久很久以前，我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在一间教会里面侍奉。那有一位姐妹，她比较特殊，她平常就来教会，她就留个短头发，穿着牛仔裤，穿着球鞋，有时候看起来像高中生一样。大家有没有对她很不是很注意她？那有一次我们的主日学班就是到她家里去聚餐，那大家去了就弟兄姐妹高兴，就参观她家的房子。然后在他家的一个房间里面，看到墙壁上挂着一个那个文凭，一个文凭，文凭上写的他就这位姐妹，她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就是那间哈佛大学的博士，她的毕业文凭，大家一看之后对她肃然起敬。那基督徒有时候也很世俗哈。以后他来教会还是那个样子，短头发，个子不高，穿个牛仔裤球鞋，可是大家对他的观感就同样一个人，因为从不同的一个观察点来看他，你对他的感受就完全就不一样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用学术的话来说，这种叫做 paradigm change， 就是观察点的改变。当你那个 paradigm change 的时候，同样的一件事情你会做出不同的结论来，因为原来以为是这样子的，后来发现原来是那样子的，然后你就会做出不同的结论来。那我们基督徒也是，当你信主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必定要牵涉到一个 paradigm 的 change， 一个观察点的改变，就是我从此之后，我从一个有神的世界的观点来看我的生命，看我跟别人的关系，来看我所遭遇的这些困难，一切的事情会从一个有神的观点来看。这其中也包括了耶稣他的出生还有他的复活都在这里面。那这样子我们来到这个有神的世界里面，那圣经也讲到说，相信基督复活它是一个得救的条件，说你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你说那我就是信耶稣，可是我不信他从死里复活，得救不得救呢？圣经说你要信他，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条件也不是我设定出来的，是神的话说你接受他为主，并且信他从死里复活，说其他的都不管用。你说我来教会这么久，跟大家一起吃饭唱歌这么久，但是我就是没法相信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我来这么久总有功劳吧，神可不可以让我得救呢？神说你必须要信他从死里复活，他才是神的儿子，对你来讲才能够替你担罪，才能够得救。我给大家看几个反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些理论，让我们看一下比较具体一些的东西。反对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被人家讨论了两千年下来，你大致上可以，你把那些太乱的东西都去掉的话，可以 summarize 大概有四种到现在还被人所讲的理论，说根据这种说法那些反对的人就说我们不觉得耶稣他复活了。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有思想的人，他们想了很久，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就我们人真的是有罪，就当我们败坏的时候，我们的理性也败坏了，所以有些就你看一下就知道。第一个他说的是这个幻觉论哈，他是这个说法，就是说看到耶稣复活的那些人其实他们不是坏人，他们不是故意想编一个故事来骗你，他们都是好心人，只是他们非常非常的想念耶稣，他们实在太爱耶稣了。你知道人这边想一个人想多的时候会产生幻觉，所以他们就幻觉看到说说我看到耶稣了，我那天看到主了哈。那说大家想说这也很可能啊，就是我们有时候想一个人想过度了，就觉得模模糊糊好像看到他了。但是问题是这样，就是这个幻觉的状况通常是非常 personal 的，个人的，就是我在这里幻觉到了，站我旁边的人他大概没有看到。更难说的说有一屋子的人说耶稣复活，曾经一度有500个人， 看到主复活的，不可能说500个人同时产生幻觉，而且幻觉有时他通常是说非常暂时的，就我恍恍惚惚，就刚才我有点幻觉，不可能说几个月下来他每天都看到。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有40天之久将自己显明给门徒看，而且最多的时候有500个人，这个幻觉论很难成立。那第二个的话，可能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多半是这样，第二个叫编造论，就是说这整个的基督复活的这个故事就是人发明出来的。这个理论就是说，那些信耶稣的人，特别是他的门徒，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就编造出耶稣已经复活的这个故事来骗人。我不晓得是骗财骗什么 whatever， 就是说他们就用这个来骗人，自己可以得到一些好处。那我们从常理判断，很可能啊，这世界上骗人的事情太多了，这个很可能就是他们编一个故事出来骗人。不过就是有一个问题，这问题这是历史的记录还是事实，历史告诉我们说耶稣的门徒最后都殉道了，都是为了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一个，有的被钉死，有的被杀死，有的被吊死，有的还死得很惨，就都为耶稣而殉道死了。如果一个人他编了一些故事来，为的是要谋财或得一些利，你说这个人会不会为他而死，为他受苦一辈子，最后甚至为他而死？耶稣的门徒都是为了主而殉道的。你从就是我们如果不是说真的很有偏见的时候，你从 common sense 来判断，就一个人不会去为了他自己编造出来的谎言而死，更别说是一群人都为他而死。那另外还有第三个理论，就是这个道尸论，就是说啊，你们基督徒老是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啊，其实说啊，他这尸体是给人给偷走了，就是有人把这个尸耶稣的尸体，多半是他的门徒把他尸体偷走了，然后就骗大家说啊，耶稣已经复活了。那这个可能是那个漏洞最多的一个理论，就是他实在漏洞太多了。好比我们说知道说耶稣的尸体是被大石头堵住的，门口有兵在那边把守的，然后真的就算有人有本事把他偷出来，跟刚才一样，这个偷出来的人明知道他死了，最后怎么还会为了耶稣而殉道呢？第四个理论就是所谓的这个昏迷论，这个理论更加的匪夷所思哈。他的理论是说耶稣其实没有死，耶稣被鞭打，打得很惨，又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说前后六个钟头哈。可是耶稣没有死，后来被拿下来之后，就是他本来昏迷了，后来就醒了，他就在那个坟墓里面醒来了。醒来了就是那个坟墓原来有块很大的石头是堵住的，耶稣被打得体无完肤，然后又被钉了六个钟头，他就这么轻轻的一推就把石头都给推开来了，然后旁边有这些罗马兵丁站着，推这个石头的过程当中他们都没有发现，然后耶稣就这样子走走走走到门徒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啊，然后就说就然后门徒就误会以为说主已经复活了，那这个是昏迷论。我们看了这些反对的理由，就觉得说一个人他如果要不信的话，他就可以不信，然后他们很努力的想要来反对，只不过说他们的这些理论我们冷静的想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成立，只是说人里面真的是有罪，他决定不信的时候，他就是不管怎么样再荒谬他也是觉得说不可能。相信的理由我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圣经所记载的说当时有很多的见证人出来说他们看到复活的主，哥林多前书第15章3到8节我快读一下，因为这一段讲的就是说把那些看到主复活的人讲了一下，说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基法就是彼得了，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的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这是当时代的人，不是说 过了两百年、三百年之后说基督复活，就是当时代的人。却有已经睡了的，以后写给雅各看，再写给众使徒看，末了也写给我看。就我就是保罗他人在讲话。因为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时代的那些事情啊，就算你隔了个五六十年的话都很难捏造的。好比你说美国曾经有个总统，他的名字叫做甘乃迪，然后他被人家暗杀在达拉斯那边，他人死了，那这件事情你捏造不出来的，因为他真的有这件事情大家才能够这样讲。如果说你编出一个故事来，哦，说你不知道美国曾经有个总统叫甘乃迪被人家杀死，但如果实际上没有发生的话，所有的人都说你这是骗人的，因为是当时代的人。但是你如果说五百年前有一个人他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大家就有一点说不是很肯定。那给耶稣证明的这些人是当时代的人，我觉得最有效的那个最大的一个理由应该是第二个理由，就是门徒的改变。我觉得基督复活最大的证据是门徒的改变。我们回想当时的情况，就剩下那十二个人，耶稣一定死的时候连这十二个门徒他们都跑走了，就是你不要说他是什么， 就只剩下这么一点人，他是你吹口气他就没了。怎么可能说当基督死了之后三百年之内整个所知道的当时的那个西方的世界几乎差不多归主了？就我在二三十年前我在德州的时候，那边有个疯狂的一个宗教的人叫 David Koresh， 他说他是耶稣基督。后来那件事情闹得很大，他跟德州的警察僵持了两个多月，最后是他们攻进那个 compound 里面死了八十几个人。可是现在大家已经不会再纪念说还有个叫 David Koresh 的人，那个人说他是弥赛亚，因为大家都知道说那个是假的。但是到今天两千多年之后，大家还信耶稣，特别是耶稣的那几个门徒，他们当初很害怕都躲起来了，但是后来突然变得很勇敢，勇敢到一个地步，就是大祭司啊这些就是官府都在那里，他们还是很勇敢的站在那里说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到最后宁可被钉死，你们知道彼得是到了罗马因为传福音，后来罗马人要把他钉死，他说我不能像我的主那样，你把我倒钉了吧，就把他 upside down 倒钉十字架。就这些人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因为这些人冒了生命，就给出他自己生命来宣扬说主已经复活了，到今天才有我跟各位两千年之后我们在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历代教会的见证也是其中的一样，基督教会两千年的历史，那中国教会两百年的历史，不管是两千年还是两百年，就两千年有两千年的见证，两百年有两百年的见证，那很多都是在迫害当中的见证，都是血跟汗的见证。说这些人怎么样为主劳苦，然后为主牺牲，如果不是一个复活的主的话，就太悬了，太令人无法接受。如果主不是真复活的话，基督教会早就不存在，它的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见证。那最后就是讲到我们信心的本质，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于我们来说，基督复活是属于未见之事，眼睛没看到，当时的人看到了，有人看到主复活，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就是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理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他的的确确已经复活了。你如果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地步的话，就是信心上面有问题。信心的本质牵涉到未见之事。耶稣基督的复活与教会，我刚已经说过了，就是教会的存在的本身，它就是主复活的一个见证。还有一个是这个信息上的坚持，这一点我在我们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看过几次圣经。你们知道圣经有本书叫做《使徒行传》，那这本书很特别，它是记载那个初期教会的历史， 讲到耶稣死了之后那些门徒做了些什么事，那里面有一些很珍贵的记载，就是记载说从有教会开始的第一篇讲道讲了些什么，第二篇讲道讲了些什么，还有第三篇讲道讲了些什么，都记载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那我就是挑选两三句话给大家看一下，教会的第一篇信息里面这边说，耶稣既然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所拘禁。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篇信息记载在第三章，有句话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教会的第三篇信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这句话更是这样子说，他说你们众人，这是彼得站在那个官府的面前对那些大祭司当官的这边讲话，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一个瘸子得到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他引用旧约一句话，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从他开始有一个崭新的 new building， 神的教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还有就是我们复活节的见证，我们每次过复活节的时候是在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最后跟我们个人的关系，圣经教导说复活的主首先是在你受浸的时候与你同在，说当你受浸的时候是借着浸礼归入基督的死，跟他一同埋葬，但是不是要死而已，而是要能够复活，叫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另外就是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基督与他信他的人同在，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在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最后圣经也答应我们说，将来有一天，说耶稣复活他只是出熟的果子，死而复活就说他是第一个，像他那样复活的他是第一个，将来还有很多很多第二熟第三熟的许许多多果子，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将来也像基督那样在荣耀中复活，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纪念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存放在心里面，我们的主他是真神，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要与你同在，他爱你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真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最大的代价，又从死里复活，以莫大的能力显明你就是神的儿子。盼望今天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对复活的主蛮有信心，像当时的使徒们一样，因为主复活了，他们的人生得到改变，把耶稣基督的名直传到地极。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